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我们今天又回到个人实相本质的时间。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个人实相本质的第621节。这一节举行的时间是1972年的10月16号星期一。在课程开始之前，罗做了以下的注解。罗说，在上个星期，赛斯透过真说了五次的话，一个星期总共上了五天的课，除了星期四之外，几乎每一天都上课。星期一跟星期三晚上，除了上课之外，还另外给了一些真跟罗的私人的资料，个人的资料。星期二晚上，赛斯则在真的 ESP 的课中又详细的演讲。星期四没有上课，到星期五下午则对时代杂志的编辑说了一番话，主要的内容是在谈弗洛伊德学派的心理学。然后到了星期六的晚上，又对我们的一群朋友不拘形式的谈到他在第四世纪身为一个不足道的教皇时意大利的一般生活情况。这里并没有说这一群朋友是谁，而且他这里提到说在第四世纪他当教皇的生活，其实赛斯自己是说第三世纪，不过罗认为他说错了。罗在这边有注解，罗说赛斯第一次提到自己的转世生涯的时候，提到他当教皇的这一段是在1971年的午夜的一次 ESP 的课程。这段资料是出现在离我永生的第22章第588节。这一节的时间是1971年的8月2号。赛斯提到他当教皇从1971年的午夜，然后1971年的8月2号一直到这一节课第621节的1972年的10月16日，所以在一年半当中，他总共提了三次他当教皇的这一段经历。赛斯第一次提到他当教皇的经历，也是在真的 ESP 学习班上讲的。他自己是说，我在西元三世纪的时候是一个教宗，我不是一个很好的教宗。所以他自己是认为他是在西元三世纪，可是罗认为他是在西元的第四世纪。罗在588节就已经讲到这件事情了。罗说真觉得第三世纪是一个错误，如果是如此的话，那时我反应不够快，没有抓到错误，我本来可以立即问赛斯，既然去年午夜的课程中赛斯说在西元的300年，那我个人认为更可能他当教皇转世是在这个日期之后。那么如果是在西元300年，那么以纪元来讲的话是在第四世纪发生的，因为根据我们的计算方式，第四世纪是包括在301年到400年。我们对纪元的算法是假设在基督的诞辰日上，所以可能赛斯是认为在西元300年就是第三世纪，但其实是第四世纪。所以这个错误既然是真抓到的，当然不是因为真的潜意识的关系所造成的扭曲，所以赛斯不是绝对不会犯错误的。顺便提一下他当教皇的一些糗事，提这些糗事我们会觉得赛斯真的是很好玩，而且就像个渣男一样，实在看不出这样的人格如果以世俗的角度来讲神圣的地方到底在哪里，对我们在人世间的这些朋友们会有一个蛮大的鼓励跟疗愈的作用。不是赛斯好或不好的问题，而是他真的在学习。那我们也一样啊，所有的人都具有人性，所以即便是像赛斯这么伟大的高龄，这样的一个老师天生就是一个老师的人格， 他在描述他的每一生的转世经验，对我们来讲的话，如果是以道德的标准在检验他的话，实在看不出来这样的人格怎么可能成为高灵，怎么可能跳离人世的转世轮回。尤其如果我们以佛教那种绝对要如何的既有非常高超的修养的标准来看赛斯的话，那简直就是差得太远了。赛斯在他的588节里提到，他说我有两个私生子，这么一说就引起同学们的大笑，然后他说还有一个潜入我私人书房的情妇。所以这个私生子显然跟书房的情妇是不一样的，这两个了。然后他说我还养了一个魔术师，以备万一我弄得不太好的时候。我们不晓得这个魔术师是不是也是一样是他的情妇，我们就暂时不算。那么第三个呢，他说我有一个管家，在我雇佣他的时候让他年年都怀孕，而且还有三个女儿。那么换言之就是他至少同时间有三个女人，外面有两名私生子，还有一个书房的情妇，还有一个管家天天让他怀孕。他要当教皇当然是从神父开始的，那么如果他当神父的话，依照规矩的话，神父是不能结婚的，可是他却同时有三个女人，而且生了一大堆的孩子。既然是神父的话，他生的孩子当然是私生子，不能够露出台面的，而那三个女儿的话当然也不能露出台面，所以这个三个女儿到后来的话只好进入了修女院。各位看到赛斯的照片是胖胖的，为什么他的照片是胖胖的？这里他也有说明，他说因为我是一个如此好吃的人，我是死在胃疾上，也就是赛斯是好吃又好色，我们孔老夫子所说的食色性也。在588节还提到他是一个如此的贪财的人，他说我大卖我的赎罪券，因为赎罪券可以带给我很多的外快。不是只有这样，还说赛斯还说我们有许多价值连城的偷来的画跟珠宝。赛斯也非常怀念他的情妇，他说我最喜欢的是我的第一个情妇，她叫玛利亚。我们了解当教皇可以说是整个西方文明的领导者，可以说是西方世界最被崇拜的，最有道德修养的，最被眷顾的，而且是代表上帝的教皇。这样的教皇，各位你可以看得到，他又贪财，偷来价值连城的珠宝跟画，生了那么多的私生子，有那么多的女人，再加上好吃，吃到胃病死掉。连他自己都说，暗地里头我从小就被灌输宗教的信仰跟上帝，我的确是相信的，一直到后来我才疑惑，这样一个上帝怎么会选像我这样的人来担任这样的位置呢？就在那个时候我才开始疑惑了。这就是为什么赛斯告诉我们说，不要去崇拜那些看起来是神圣的人，只要是人我们都具有人性，而且我们是利用我们肉体上所造成的人性来拓展我们的意识。如果我们硬要把我们自己的某些人性压到完全无法释放的阶段的话，对我们来讲的话不见得是一件好事情。这个在克里斯纳穆提的教导当中可以看得最清楚，有一些非常严格的修行者来找克里斯纳穆提，克里斯纳穆提就跟他说，其实你要承认你内心的某些欲望，不是要去放纵，反而你承认之后，他对你的压力就不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在修行上不会造成任何时候都被你内心的这些欲望所牵绊住。这也就是我经常在提到的， 一个修行者其实到最后是必须要接受他自己的某些人性上的阴暗面。我们如果硬压我们要以我们无法做到的方式来压我们自己的话，反而我们造成这样的压抑的反弹。各位可以去想象，就算现在的教宗也是整个全世界天主教的信仰的象征，代表的就是上帝。我们所崇敬的神圣至极的教皇，如果他是贪财好色又贪吃，我们会怎么想？像一般基督教的神父就是一般老百姓告解的对象，那他为什么向神父告解？当然他会以为神父是非常的神圣不会犯过错的人，也就是在人类当中代表的是神的那一个完美的角色。我们总是习惯把我们做不到的，我们认为非常神圣的那个部分投射给类似像神父啦、教师啊、老师啊，但是其实只要是人就具有人性，这是我们必须要了解的。只要是人都具有我们身为人的特质，而我们人生在世就是为了要获得我们前习图的完整。那么以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是我们内在所缺乏的那个知识跟经验才是我们这个人生所需要的目的，因此根本不是在一个个人身上去取得完整，而是以整体的观念来思考的。而且在补偿的推力之下，赛斯也说，在那一生之后我有四生处境是非常恶劣的，为了使我更了解奢侈跟贫穷、骄傲跟同情之间的不同。这里赛斯所说的不是因果关系，不是报应的问题，而是以强烈的对比让意识能够拓展。如果我们有这个观念的话，就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如果你单单考虑到单一层面的完整的话，当然我们会尽可能的在一个生命转世的过程要完成那种绝对的神圣跟完美，但这本来就不可能的。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如果你去看赛斯的转世过程，会给我们很大的疗愈跟鼓励。我们不会那么严格的要求我们自己要达成什么样的道德标准才能够离开转世轮回，而且我们也会放松对别人的道德的要求。对方可能在其他的方面，在其他的转生当中已经有相对的成就了，那么只要现在的这个缺憾，这样的一个落差让他有不同的经验的话，他就完整了。所以这就是第二个给我们的启示。第三个启示就是，我们现在现有的缺憾其实是做整体的补偿，不一定我们是一个受害者，不一定我们的角色是可怜的，而事实上是我们在做补偿而已。那么既然是补偿的话，就不是在这一世当中我们要如何的去取得名利前行上的完整，不是以享受的角度在看我们的人生，而只要我们碰到事情的话，如果我们能够用心去体验，那么我们的内在就可以利用我们这一生的补偿而得到他所应有的经验。那么以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反而不会受到那么大的外境的影响，而会因为我们体验到了，因此我们的环境不再是同样的情况。一个好色好吃又贪财的当教皇的赛斯，一点都不影响他整个人格的神圣性跟完整性。他当全世界人人所崇敬的教皇，但是他的不完美性却超乎我们所有人的想象，那我们还要去崇拜谁呢？天底下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也就是当你觉得这个人是非常神圣，而他用非常严苛的语句在责骂你的时候，你总是会想象对方没有这方面的问题。但是如果一个人用非常严厉的方式在责备的时候，可以反过头来想，因为这件事情对这个人来讲的话是强烈的焦点所在，那么如果他是强烈的焦点所在，就至少有两方面的问题。第一个方面就是这样的焦点在压抑着他，第二个问题是一旦压抑着他，那么他必然在某一方面是会有被压抑而可能会反弹的状态，也就是再怎么说 这种责备你的人基本上还是没有跳开对这样的观念的完全的理解，因为如果是完全的理解，那么他就会以非常平和的心来看待所发生的事情，因为在这个人的意识田当中，他已经能够接受好跟不好两面，因此才能够放松转移转向。如果他仍然焦注在原来的问题上的话，那他当然会以非常严厉非常严格的方式希望能够控制自己以及控制别人。这种情况之下，就必然如刚才我所说的，以赛斯来讲的话，他当那一世的教皇，他必须要用自身处境非常恶劣的方式去走过奢侈跟贫穷，走过骄傲跟同情，当他走过这两端之后，反而对这个人来讲的话，他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那么如果我们只取一端的话，没有办法接受另外一端，那么另外一端一样在我们的内心里面会造成一个焦点跟强烈的限制，因为那样的问题已经不再是能够束缚我们的意识了。就如孔老夫子所说的，随心所欲而不逾矩，这就是我们道德经所说的环则道之动的互相补偿作用。我们总是以对比落差的方式在移动我们的意识形式，一旦我们能够离开了这个对比落差之后，我们不会站在一个好的那个方向，就如同老子所说的，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这种方式在移动我们的意识状态，白天要出现必须以黑暗来推动，黑暗要出现必须以白天来推动，强调好的那一面一定会压制坏的那一面，一旦坏的那一面被压制，反而会反弹出来影响到好的那一面。如果能够接受前盘的话，我们就能够从这个两方面的对比跟循环当中脱离出来了。罗在讲完赛斯的这段教皇的故事之后，还做以下的注解。罗说，星期六晚上的那一段，我只在客人散了之后做了一点笔记。当大家在谈今日世界人口的问题的时候，赛斯又出现了。他告诉我们说，在第四世纪的时候，就他所知，杀婴儿是一件非常普遍的事情。一个婴儿在受洗之前是被认作是父母的财产，父母可以将这个婴儿任意的处置，而不会招致任何别人的意见，不会招致误议。我们前面说过了嘛，因为赛斯是在第四世纪当教皇，所以他很了解第四世纪那个时候的婴儿的状况。一个婴儿只要他受洗了，那么他就是一个人，如果他还没有受洗，那他就不是一个人。这里罗注解说，多余的孩子在当时的经济情况下，不管是在居住上或者是食物的供应上，都是极度的负担，因此在受洗之前，他们有可能就会被杀掉。可是如果一个孩子如果受了洗之后，他就变成了一个神圣的生命，因此拥有一个灵魂以及他的生存权。各位可以看到这个信念之间的不同，一个人有没有生存权跟他的信仰是有绝对的关系。如果他受了洗就变成神的儿子了，是一个神圣的生命，拥有生存权，拥有一切的权利。如果还没有受洗就不是。那么什么是受洗呢？受洗只不过是用一个仪式在这个孩子的身上点了几滴水，当然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受洗的方式，有一些受洗的方式是把整个孩子放在浴缸里面这样浸一下就是受洗，可是这个孩子天天都在洗澡都不算受洗，只有在那种仪式之下才算是受洗。而受洗对这个孩子来讲有多重要呢？一个是他可以拥有生存权，一个是他没有办法拥有生存权，可能比现在的护照还要更有用。罗继续注解，罗说，赛斯又说，我们对那些古世纪的记录，就教会洗礼跟婴儿等等的记录都是很混乱的。当天晚上他们谈到很多的东西，但是因为罗没有完完全全把它记下来， 当时只是聊天，所以他没有办法以记忆的方式很周全的把所有的讲过的话记下来。以上是621节罗对上课之前的一些说明，然后赛斯就进来了。赛斯一来就说，我又来道晚安了，然后就是正式的课程。赛斯说，我并没有轻忽内我的重要性，这里一直提到我们所说的信念不是只有我们外在自我的信念，内我一定是摄入在其中的。然后赛斯说，然而他对无穷无尽的资源全都任由你的意识心来取舍，并为你有意识的目的服务。可以用一个形容词，就是如果你是一个厨师，那么你冰箱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东西，在冰箱后面可能还有更大的冷冻库，这个冷冻库所存有的材料你是都可以使用的。那么意识心似乎是那么一个厨师，把内我所拥有的资料全部可以拿到自己的手上来应用。这里就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那么如果你的内我所没有拥有的经验，比方说我们这次所投胎的角色就是我们的内我所还没有拥有的经验，不过以时间的同时性来讲的话，我们的内我当然在投胎之前就已经知道我们会拥有什么样的经验，所以这里是一个有趣的了解，也就是如果我们内我有的资料，我们意识心就可以启用，这个包括我们在这一世的角色跟未来已经达成了自己。就算你不能达成内在的愿望，还有你的可能性的自己以及其他平行的自己会达成你内在的愿望，所以你的内在一旦投胎一个角色的时候，其实这个角色就已经具有能够从内我去取得他的人生发展的所有的材料。所以如果把意识心当一个厨师的话，那么内我已经给他一份菜单了，那这个意识心要煮这道菜，可以从内我所拥有的所有的资讯当中去取得意识心所需要的材料。当然主要就是我们这个人生角色所需要的所有的一切，再包括除了我们这一生所需要的材料之外，我们前面所拥有的生生世世的经验都可以使用。但是如果用另外一个眼光去考虑的话，我们有没有办法离开我们内在所下的订单呢？我们内在已经有一个人格的设计来补偿整个前习图所缺憾的那个部分，就如同我们前面在谈赛斯的转世一样的，他当教皇，那这个教皇当然是在补充某些他所缺乏的奢侈，而后面产生出来的四个非常凄惨的贫穷的人生，那也在补偿那个奢侈之下所造成的问题，而必须以贫穷来补偿。奢侈跟贫穷，骄傲跟同情，富贵以贫贱，有智慧以愚笨，这个都是用来当作是意识推展的两个叶片，就好像电风扇一样，我们不断以两个不同的象限来移动我们自己。这就是为什么赛斯这一堂课一开始就立刻说，我并没有轻忽内我的重要性，因为我们的内我是提供无穷无尽的资源来让我们的意识心来取舍，也为你有意识的目的来服务。我们每个人不是一出生就有独一无二的特质吗？我们有癖好性，而且每一个人都不太一样的。今天我儿子传了一段录影带，是非常有趣的录影带。他跟他的小女儿说，红萝卜是超级好吃的东西，他的女儿就回他，红萝卜是超级不好吃的东西。他就跟他的女儿说，红萝卜是超级美味的东西，他女儿就回他说，红萝卜不是超级美味的东西。他念了一大串的字句跟他的小女儿讲，他的小女儿只不过是两岁多，而他女儿就会自动的用另外一个语句来回他，只要把他的话重复再加上一个不是就可以了。而两个人都是笑嘻嘻的，非常有趣的对话，我们大家看的都快笑欢了。这个小孙女真是可爱到不行，可是他就是那么坚持他的意见。 他可以把爸爸所说的话重新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回他，只要再加一个字就可以了。他就是那个只要说塔塔谢谢你就可以吃蛋糕而怎么样都不说的那个小女生。他的个性跟他爸爸的个性就非常的不同，因为他的爸爸是非常的随和，不会那么坚持，而这个女生就是非常的坚持。他的爸爸是喜欢吃红萝卜，因为他的爸爸属兔子的，我们从小就跟他讲说你属兔子你会喜欢吃红萝卜，而他就真的非常喜欢吃红萝卜。但是他的女儿不管他用什么方法要他吃红萝卜是没辙的。所以这一章621节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我从来就没有轻忽内我的重要性。内我提供无穷无尽的资源，只要就是让你的意识心来起始。那么这个意识心，赛斯的解释是说介于内我跟自我之间，而这个意识心一开始就已经被内我设定了它的应有的特质跟目的。就如同我刚才说的，我们人生的真正目的是在补偿我们前习图上的缺憾。既然在补偿，所以每个人的意识心绝对具有跟其他任何人不同的特质，而这个特质是可以从无穷无尽的资源的内在的意识心当中去取得资料的。比较重要的就是我们了解一件事情，就是它其实是一个三部曲，内我提供它所有的资料，也提供一个人必须要完成的价值完成，而意识心是从内我当中去取得这些材料来完成，来指导在外在自己的自我。那么外在自己的自我可能一开始在潜意识里面是被意识心所限制的，可是外在自己可不可以不跟随着意识心，或者是跟随内在所赋予的天赋？当然可以啊。所以也因此没有办法价值完成，也因为没有办法价值完成，才会产生很多人生的变故，甚至于及早结束人生的旅程。这就是赛斯在告诉我们的，我们的信念在创造我们的实相，而这个信念是我们的自我的信念加上我们内我的信念。那么如果自我能够完全跟随着内我的推动力，由内我产生的这个自发性的推力来决定人生的路程的话，我们就会走在如同未知实相最近上课告诉我们的，走在最理想的人生的版本上，产生的问题是会最少的。而且我们在这么走的同时，有一个我们的地球层面的存在之神在引导着我们，而这个地球版本的存在之神并不属于我们的自我，也不属于我们的内在自己，它是一个创造性的人格。所以从内我无穷无尽的资源，透过意识心一直到外在自我之间，其实有蛮精致的内在的设计跟安排。我们一定会走在我们人生的旅途上，不管用什么方式，但是总是条条道路通罗马，通到我们的内在价值完成，通到我们内在希望我们完成的那一条路径上。所以在这里赛斯把这个部分做一个更详细的分析，他现在在解释意识心的作用，而意识心的作用在前面的课程其实赛斯已经解释过了。意识心是介于内在自己跟外在自己之间的门槛，如果自我非常强悍的话，会拉着意识心完全不理会内在自我，而这种情况就是会造成人身上的很多苦难，我们也一再的强调过了。所以这里赛斯在解释意识心，赛斯说你们对意识心的看法大体上可以分为两派，一方面有些人对意识心寄予过大的信赖，但同时却误解了它的特性跟功能，因此对意识推理心至上高于一切的有意识的思考，以这种理论的拥护者就会主张人只要充分利用自己的理性跟智力，同时却不承认它的来源是内我。这一派的人就是我刚才讲的，以自我的力量拉着自己的意识心，等于是绑架自己的意识心变成自我的那一端， 完全忽略了这个意识心其实是内我跟自我之间的桥梁，所以这一派的拥护者只认定自己的理性跟智力，而不承认它的来源是内我。那么这个意识心对这个人来讲的话，就完全不起任何的作用，因为这个意识心已经只能说是外在自我的工具而已。如果本来是三层肉，有内在自己，有意识心，有外在自我，而现在这三层只变成一层了，内在自我不见了。而内在自我如果不见的话，刚才所提到的那些无穷无尽的资源也就不见了，而意识心也只能跟随着外在的自我。所以意识心跟外在自我合在一起，其实还是外在的自我。那么本来是三层的这个关系就只剩下一层了。其实在前面的课程赛斯对这一点已经讲过了，也就是自我拉着意识心一起逃跑。那么以这种情况的话，那么意识心跟内在自己就完全没有关系了。而赛斯所说的这种状况其实是我们大部分人的状态，我们只相信力量在自己的手上，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有一个意识心存在，更不知道意识心背后是连着我们的内在自己。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去用到这里赛斯所说的无穷无尽的资源。因此赛斯说，这些人期待意识心能够独立作业，可以这样说，忽略了那些本可以为他所用的极为直接性的内在资料。人绑架了意识心，人忽略了内在自己，所以人们假定意识心不该觉察到这些资料，就不会去用直接性的内在资料。可是任何一个人却又相当的明白，我们的确有直接性的预感，我们的确有直接性的灵感，或者是意知的资料，或者是千里眼的资料，常常是在我们心里面会浮现出来变成有意识的知识。这不管是谁，都是在日常生活当中经常能够觉察到的信息。可是一旦我们没有这样的观念，或者是我们根本把这些信息挡住的话，那么这里赛斯说，通常它会被推到一边不被理会，因为人家会认为说意识心不应该赞同这样的无稽之谈。我们把我们自己学到的东西，我们所了解的部分，把它当作是我们的思想的典范，而这些思想的典范的范围只能由外在的自我的资料去填充，它是完全属于我们外在自我的智慧。所以你的意识填充才会有这样的资料，如果你没有学到什么，那么你的意识填当中当然不会有这样的资料。这种思维方式可以说是现代人大部分都以这种方式在思考的。我们觉得我们学到了什么，我们现在拥有什么样的知识跟经验，那么我们就自认为只有那些资料可以应用而已。因此人家告诉你要信赖你的意识心，同时又让你相信意识心只能觉察来自外在的物质世界的刺激。我们不但以这种方式看自己，我们也以同样的方式看别人。我们以为这个人学过什么，那么这个人所展现出来的那个特质，他认为他有多聪明，或者是他曾经做过什么，以这个角度来衡量这个人的意识田具有什么样的知识跟经验。而我们完全忽略了，我们除了现有的意识形式之外，还有我们所没有觉察的灵感直接性的资料。比方说有很多朋友在问我问题的时候，通常他们的观点会说，我根本没有什么天赋啊，我看不出我有什么才能啊。那是因为你以你现有的能够了解的自己的意识的形式在观察自己，你不知道你的意识心是可以连到内在自己那个无穷无尽的资源。各位可以去观察这个世界的现象，比方说我们经常在讲的，像罗琳在写哈利波特，以罗琳来讲的话，任何认识他的人都会说他只不过是学了一个英文系毕业而已。如果去看与神对话的尼尔的话，那就更惨了，可能对认识尼尔的人都会说他什么都不会啊，他怎么能够写与神对话这样的书。也就是我们并不知道我们有意识的 自己之下还有无穷的智慧。这些当代的智慧者，这些当代的大师，如果你看他学过什么，了解过什么的话，你就会了解到这里为什么赛斯告诉我们说，我们如果完全把意识心绑架了，变成只有自我这一部分的话，那么我们的损失的确是蛮大的。这是我们大部分的人用这种方式在思考，所以这是一个主要的一方面。而另外一方面的话，是有些人强调内我，觉得那个情感化的本体，那个伟大的价值，因此也一样牺牲了意识心。我们只会说啊，我们不行啦、啊、只有内在才行。可是我们忘了，我们的内在是透过意识心跟我们的自我连在一起啊，我们本来就是一体的啊。这一派的人，尤其是那种非常重视灵性的人，或者是完全投注在宗教信仰的这一些人，这些人会认为自己是没有能力的，只有内在才有能力。这样的说法当然基本上是没有错，但是忘记了一件事情，我们的内在跟外在自我是没有真正的界限，是通过意识心可以一起合并在使用的，并不是我们的外在自己是外在自己，而内在自己是另外一个自己。而事实上，内在跟外在就是一个整体的自己，我们可以启用，没有错。我们在外在的层面上，我们了解的比较少，有很多的知识必须来自于我们的内在，但并不是我们必须要把内在切割成跟外在没有关系的这种情况。如果我们完全只认为一切都是来自于内在的话，那这里也出现一个问题，就是理智跟普通的意识比一个人内在的无意识的部分要差得多了，所以所有的答案全都不能为我们所见。这种信念追随者把意识心贬得一文不值，使它几乎是一个骄横的恶性肿瘤，像个癌症一样长在人的心灵上，非但不能帮助我们，反而会阻截我们的进步跟了解。而刚才赛斯已经说过了，他没有忽略内在的重要性，但是现在的重点是在你的意识心本来就被赋予了一个重要的责任。我们的内在是很广大没有错，可是我们的意识心是可以启用内在的资料供给我们的外在自己使用，而我们的外在自己呢，因为从内在取得的资料像个大厨师一样，本来就可以按照内在的需要去完成外在的价值完成。那么现在如果我们否定了意识心，我们完完全全否定了我们的外在自我的话，那外在自我本来就是那一个内在指定希望由外在自我去取得经验的那个重要人格，就好比是我们内在的一个笔尖一样。我们昨天在上波士顿高中的课程也提到，我们必须发展我们的能力，我们必须向内探索直觉的自己，我们从那里会得到很多的知识。我们现在的人格是延续之前的生命继续在发展，我们不得不在物质的系统中解决那些在灵性在精神层面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没有由我们的外在的人格来解决我们的灵性跟精神层面的问题，这些问题根本没有办法解决。赛斯在这一堂课也提到，你将不得不用我们的肉体感官的系统的资讯来解决这些问题。书籍会帮助我们，但更多的知识是埋藏在层面自己之内的，所以我们可以从波士顿高中赛斯对这些高中生的指导，既不能忽略内在的资讯，当然也可以用自我的方式来尽量发展我们自己的能力，尽量向内探索直觉性的自己。既然我们是一个多次元的实相，而我们是一个多次元的人格，我们在操作上一定是用这种多层次的关系在取得我们的资讯以及完成我们的能力的发展。这个部分就刚好是昨天我们上课的内容，所以我们不能把三层变成一层。如果是前面那一派的话，只有自我那一层；如果是后面的那一派的话，就只有上面的那一层。而这两组人都忽略了心灵奇迹式的统一性，也就是存在于所谓的意识心与所谓的无意识之间的那种 金质自然的相互作用，当他们互起互移的那一种不可置信的丰富的相互作用，不是哪一层才是重要的，而是三层一起作用的这种丰富的相互作用是可以互起互移的。这里赛斯还是再强调一次，所谓的无意识只不过是涵盖了你自己经验的极大的部分，而那是你被教育不要去相信的。赛斯说，我再说一次，你的意识心本来就是为了让你看见外在的世界以及看见内在的世界的，意识心是为让灵魂得以用肉体的方式表达的一个工具。那么意识心是不是自我呢？当然不是自我，它是自我跟内我之间的桥梁，它是让灵魂可以用肉体的方式表达的，让我们看见外在世界以及让我们看见内在世界的工具。这里可能有很多人会误解这里所说的意识心，就以为是你的自我意识，其实这个意识心是介于内在跟外在之间的有意识的心智。赛斯在9:50左右停了大概一分钟，然后继续说，意识心是你评估俗世经验的方法，而你按照意识心对实相本质的信念来加以评估。那么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的意识心有没有对外在的实相有一些基本的信念，而这些基本的信念是不是也一样牵涉到我们的内我？这就是赛斯一再一再的强调，我所说的信念是包括自我跟内我，而不是完全谈的是自我。所以一旦我们说我们要改变我们的信念，其实我们必须要透过意识心把内在自己的信念跟外在自己的信念合起来，完全拉在一起，而不是说去忽略内在的信念而完全以外在的信念认为就是信念。我觉得这个部分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赛斯才会在这里说，意识心是你评估俗世经验的方法。这个意识心既然连接外在跟内在的话，那么意识心在评估俗世经验一定是除了外在自己之外，也一样有我们内在自己对俗世经验的一种评估。而对外在自己的我们来讲的话，我们是按照连接着外在自己跟内在自己的这个意识心对实相本质的信念来加以评估。所以这个实相本质的信念是什么样的信念呢？就是我们的意识心的信念。而意识心的信念是包括内在的自己跟外在自己的想法，对这样的了解是很重要的。这句话其实就是点明我们实相创造的一个最重要的法则，我们的意识心评估俗世经验，而这个意识心当然连接着我们的内在的信念，内在对物质本质的信念，再加上我们外在自己对物质本质的信念，两个结合起来变成我们的信念，而这样的信念自动会引起我们的身体以某种方式反应。为什么我们的身体会引起某种方式的反应呢？那是因为我们的内在根据整个信念的方式来影响我们的身体。举个例子来讲，当我们很紧张的时候，我们有可能会胃痛，那我们紧张的时候并没有叫我们的胃痛啊，可是我们的内在自己是根据我们外在自己产生出来的紧张，而由于操作的关系会直接影响我们身体上的反应。这种情况如果让我们的内在介入稍微多一点，而不是由外在自己完全拉住我们的意识心的话，我们的身体状况就不会以那种方式来反应。赛斯在这里说，我要不厌其烦地再度强调，你的实相、你的身体以及状况、你的个人关系、你的环境，甚至你们的文明跟世界的整体，全部都是你们的信念所造成的。而我们的信念是什么？是我们的意识心评估俗世的方法。这个意识心连接着我们内在对外在的需要，所以这里所说的信念一定是包括内我的信念跟外在的信念合在一起的信念。我们昨天在上波士顿高中329节也提到这样的观念，赛斯告诉我们说，所有你们大家都具有一个并且只有一个责任，就是对自己负责，而这个自己 不见得是你所知道的自我，而是整体的自己。赛斯告诉我们说，我们的职责就是要开发我们所有的能力，我们的职责就是在我们的系统中把我们自己的潜能具体化，这些潜能这些能力是来自于我们的整体自己。这些都在呼应他在解释什么是意识心。意识心是评估俗世经验的方法，是按照意识心对实相本质的信念来加以评估。我们的身体状况、我们的个人关系、我们的环境以及我们的文明跟世界的整体，都是由我们的内在整体、我们那个看不见的自己跟我们外在自己一起合作所造成。我这里必须要再解释稍微详细一点的原因是，我们会认为说，你看赛斯不是说呢，我们的信念直接造成我们的身体状况、我们的个人关系、我们的世界跟文明吗？但是其实这里他有在这个之前解释我们的意识心评估出来的，而我们的意识心是连接着我们的内在跟外在自己，所以这个信念基本上是外在的信念跟内在的信念的结合，而事实上是以内在的信念为主导，因为我们的内在自己会给我们的意识心一个基本的概念，所谓的初始信念，然后由我们的外在自己来执行。这就是为什么赛斯对这些高中学生讲的时候必须要马上的回过头来说，我说的那个自己不是你们以为的自己。一样的情况，这里所说的我们的环境、我们的文明、我们的世界是由我们的信念所造成的，这个所谓的信念不是我们外在自我的信念，而是我们内在自己以意识心的方式，以我们的外在感官来完成在心灵上、在灵性上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为什么这里很重要？因为我们会觉得我们用我们的信念在解决我们的现有问题，而事实上不是的，是我们用我们的信念在解决我们生生世世以来在心灵上、在灵性上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这个在昨天的课程当中，其实赛斯已经解释得非常清楚了，根本就不是在解决外在自我的问题，也不是外在自我的信念在解决问题，而事实上是我们的内在自己透过一个人格在肉体上，也必须要以肉体的方式才能解决内在自己在灵性上、在心灵上所产生出来的难题。所以信念不是外在自我的信念，信念包括内在自我的信念，而且是以内在自我的价值完成为主的，这个是非常清楚的概念。我们千万不要以义和团的方式觉得，哦，你看我们可以用我们的信念来创造我们的世界，来完成我们的世界文明、我们的个人关系。如果以这种论述方式的话，就是没有真正了解赛斯的思维方式，不只是见树不见林，而且是失之毫厘，差之千里。赛斯继续说，你的信念自动的吸引与之相应的情绪感受，它们又经由想象而更加的强化。各位你看好，这个信念是内在自己跟外在自己合出来的信念，那相对来讲也一定有情绪感受。所以这里赛斯说，你的想象力跟感受会跟着你的信念走，而非反面。那么如果一个人格在人世间，他所了解的信念是以三层的方式在移动的话，那这样讲的话，他的想法、他的感受不就等于赛斯在未知实相所说的一一单位吗？我们的感受带着我们的想象力、带着我们的信念来完成我们的人生，这是一个最理想的状况。那另外一种状况就是，你的自我绑架了你的意识心，然后呢切断了你的内我。这种状况的话，我们还是会产生由绑架出来之后的情绪跟感受。那么这样的一个情绪感受，就是我们在讲的一个个人由自己虚假的信念所产生出来的情绪感受。而这样的情绪感受会跟内在真正由衷的感觉的情绪感受会不同的，这个就是在之前讨论到的信念的那个部分。为什么信念会有虚假的信念、不实的信念？那么既然是信念，怎么会虚假呢？ 信念不是我们所相信的事情吗？怎么会是有一个虚假的信念？这个虚假的信念的意思就是跟我们的内我的信念不同的信念。那么我们在操作的就完全没有内我在内的信念方式。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的想象跟我们的感受也会被绑架，跟着我们的信念走。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信念就是一个固定器，我们是把我们的感受跟我们的想法，我们的想象力固定在那个方向上。所以这里赛斯才会说，想象跟感受会跟着我们的信念走。但是如果我们的信念是虚假的信念的话，我们要移动我们虚假的信念，也就只好想办法利用我们的想象跟感受，把我们现在被固定在自我的这个部分的信念能够逃离出去，能够越狱，能够使我们现在所僵化在虚假的信念上的这个部分能够移动。所以虽然在这里说我们的想象跟感受是跟着我们的信念走，那是不自觉自动的会跟信念走，可是我们一旦发现我们的信念走的方向是不对的，也就是我们在走的方向跟我们的内在信念是相反的话，要移动，要脱离，要越狱，也只能透过我们的感受跟想象以相反的方式来移动，这样我们才能够逃开来被外在自我的控制。所以如果你看到这句话，你会说，哦，信念是最重要，一旦我有一个信念，我的想象跟感受就会跟着我的信念走。但是我们还是必须要讨论到一个问题，是这个信念必须是内我的信念加上外我的信念。我们在前面的课程提到的三管齐下讲的就是这个部分。一旦我们卡死在一个地方的话，我们必须要用三种方式来移动它。一种方式就是我们必须要以相反的感受，相反的想象来移动我们原有的不真实的信念，而且要保证这个信念只不过是一个想法，不是真实的。用这种三管齐下才有可能离开我们被固定下来的虚假的信念。我之前也提过，真最后要离开人世间的前几天，赛斯的最后一堂课还是告诉真说，用你的想象去移动你现在的状况。所以假如真的状况是觉得他自己现在没有办法继续活下去的话，必须用他的想象力去移动他的信念。所以如果我们会觉得我们的信念会把我们的想象跟感受拉着走，这只是一个方向而已。但是另外一个方向是，当你的想象跟你的感受一旦往另外一个方向去移动的时候，你的信念也只好跟着走。所以在这里我们也必须要认识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就是想象、感受跟信念，它如同我们刚刚讲的内我、意识心跟自我一样的是三层的关系，而且是连在一起的三层的关系。我们可以移动任何一边，我们如果不自觉的话，我们的信念会带着我们的想象跟感受走。就算你有自觉的话，你的信念是怎样，你的想象跟感受也会跟着走。可是如果你的想象跟感受以另外一个方向移动的话，你还是会移动你的信念。不管你是从想象去移动，从感受去移动，或者是从信念去移动，你都可以一次的带着所有的三个部分一起走。就如同自我可以绑架意识心，切掉内我，但是也可以利用我们的意识心往我们的内在自己走。所以这三个部分是一体的，就如同圣经所说的三位一体。我觉得这样的观念确定下来是非常重要的，绝对不是偏向哪一边。我们的感受、我们的想象跟我们的信念是一体成型的，我们的感受一样是有层次的，有外在的感受，有内在自发性的感受，有我们的意识，也有我们的潜意识、无意识，有我们的外在想象，也有可以拉着我们的内在的那个更深层的想象。就连能力、连知识、连灵感都是三层的，不是只有单一层面。我们如果了解这一点的话，我们要移动就比较快速，能够正确的移动。 这里赛斯说几个例子，一个短短无害的例子，如果你常常见到一个人而心里面想说他真的令我很头痛，那么你站起来与他接触的时候发现自己真的在头痛的话，那绝对不是巧合。然而这个暗示是给相当有意思的暗示，是你自己给自己的，然后并非象征性的实现，而是最实际的一板一眼的执行出来。这里赛斯就在解释，当我们有那样的信念，而这个信念造成我们的感受跟我们的想象力一起走，换句话说，意识心发出命令而内我加以执行。赛斯在这里解释，这个是一个无害的例子，我们如果以这种想象的方式，我们的意识心因为是无害的关系，会根据我们的信念内容而发出命令来执行。赛斯要告诉我们的就是，其实两端都有效，但是如果是无害的，如果跟我们的内我的方向没有太多的影响的话，我们的内我是不会去影响我们，会让我们有操作的能力。我们的外在自我的确是可以绑架我们的意识心，可是必须要在无害的状态。这个我前面已经解释过了，我们之所以有自我，主要就是要解决我们心灵上或灵性上的问题。所以如果走的方向是跟这个部分没有影响的话，我们的内在当然就不会严重的介入。我来念一段我们刚刚才上过的未知实相的690节，这里690节是这样说的，甚至说你的意识心告诉你你在时间跟空间的位置，并且在一个人类行动的世界里指挥你的行动，那个世界有它自己的那种丰富性，那是不为动物们所知的，就如他们敏锐的了解不为你们所知一样。那么因为你有一个意识心，所以你存在的其余部分仰赖意识心给他们对于你们的情况的一个适当的画面，并且仰赖意识心下达行动之有意识命令，然后这些命令会被执行。要做到这一点，你必须要尽可能的完全利用那个意识心。我们这个意识心是我们给我们的细胞在时空的实相之画面的必须精确的，细胞必须要一种一分到一分，一秒到一秒，一个微秒到一个微秒的基础上的行动，虽然他们自己的取向并不熟悉你们的时间观念。所以这里的重点是在于我们的意识心在指挥我们在这个世界的所有的活动，了解所有的复杂性。那么我们必须要尽可能去了解我们的意识心，那么既然我们必须要尽可能了解我们的意识心，这个意识心就不是我们所认为的自我。赛斯在这里说，今生今世，也就是在这次的生存中，你是以肉体为取向的，你是以物质为取向的，那么可以确定的是，你那有意识的物质的肉体取向的心智本来就可以担当的起对物质，也就是对我们肉体实相本质做出正确的推论的角色，否则的话我们就不需要有自由意志了。我们有自由意志的意识，就是我们的内在自己不是100%完全掌控的，我们的外在自己的确是可以绑架我们的意识心，而我们一旦绑架了我们的意识心，我们会造成跟内在的信念不同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的内在当然会强力的介入，甚至也会绕过自我的黄区来使自我了解到实际上的真实状况是什么，想办法不让自我的那个僵化信念所控制住。所以这三个部分我们必须要了解，也就是刚才我所提到的，我们的自我、我们的意识心跟我们的内我，我们的想象力、我们的感受跟我们的信念，其实都是三位一体的。毕竟我们是一个多次元的人格，而实相是多次元的实相，而价值完成也是多次元的价值完成。当然自我也是有能力绑架我们的意识心，完全跟我们的内在自己切断，或者是所走的方向跟我们内在自己所要走的方向不同。可是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的内我一定会想尽办法来调整，因为我们本来就是透过这个肉身来解决我们心灵上精神上的难题，也只有透过肉身才能够解决。那么既然只有透过肉身才能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的内在自己当然会想尽办法来介入。如果到后来我们外在的自我完全的僵化，没有办法由我们的内在来控制的话，那么这样的一个人格，我们的内在当然会把它收回来，它仍然有其他的可能性的人格可以替代我们来完成这个任务，这是我们必须要了解的事情。所以我们要尽可能的跟我们的内在自己同心同行，而我们的职责就是在开发我们所有的能力，我们的职责就是在我们自己的系统中把我们的潜能具体化。什么是开发我们所有的能力？什么是把我们的潜能具体化？那不就是内在所希望我们要做的部分吗？也就是赛斯在告诉我们的，价值完成是内在宇宙法则的第一法则。这个时候的时间是10:10，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先停在这里，我们下个星期同一时间会从621节的10:10这个地方继续，在这个之后会提到有关于西方文化的部分。精彩的内容我们就等下个星期我们再来继续讨论。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在这里我奉上我的感激跟祝福，祝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事事如意，年年顺利，连做梦都好梦连连。感谢各位好朋友，谢谢大家，再见。